神带领我们今早的主日崇拜。那刚才显恩弟兄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这是记载在耶稣雅记的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王、很多城的名字。那有没有人读了看得太多的这些名字而不想继续的读呢？那读了之后也不明白这个地方在哪里，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些的经文记载呢把它漏掉不读，或者略略的越过。我有一个提议，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科技的时代那我们有电脑有网络，我看每家户都有那当然一些比较年长的你们不是在那个网络的时代，所以呢对电脑有一点不熟悉，但是你可以叫你的家人、你的孙儿孙女来帮你。那帮什么呢？当我们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尤其是耶稣啊这本书，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对吗？然后他们经过了好多好多的地方，这些地方在迦南地是位置在哪里？其实若你去电脑，你只是要在寻索寻找哈，你很容易就找得到。那今早的经文，这个约书亚记十一章呢，我就有这个图片给你们看啊。那这个不是我画的，当然我不能够画这个图片啊。但是呢，这个是从电脑取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图片，照着这个图片来读你的圣经呢，你会觉得很有趣，你可以跟着以色列人的路线来走，那你就知道他们走到哪里去。好，约书亚记十一章，这一章记载以色列人进去攻打迦南地的北方，那我要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迦南地呢是非常有次序的，那你可以照着这个图看，因为我要对着你来讲，所以我不会往后看，但是你手上每个人都有一张图，对吗？好，若有一张图你可以跟着图看。以色列人在过了约旦河就安营在基甲，有没有看到基甲在中间，那从这里呢他们就策略要攻打整个迦南地。你看他们攻打迦南地是非常有策略的，他们先直接往西向西方攻打，那第一个城他们攻下的就是耶利哥城。在早些时候我们讲到耶利哥城的城墙的倒塌，记得吗？在第六章，在那里呢神行了一个奇迹，以色列人只需要绕着城每天一次，第七天呢他们绕七次，那这个墙这个城呢肯定是不是非常的大，他们可以在一天绕七次。在第七次之后呢他们大声的喊，那个城墙就倒了。若你还记得这个墙啊不只是一道墙，其实它有内还有外墙，那在外墙呢是建在山坡上，所以要攻打耶利哥其实不容易，但是神使那墙倒了，以色列人就能够进去夺取这一个城。过后他们要打的是埃城，但在埃城出了一个状况，为什么呢？因为打败耶利哥之后呢，以色列人营中有人犯了罪，神说耶利哥城里的东西呢 一样东西都不可以拿。OK， 一些要归给神，其他的都要把它灭了。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当中却有人拿了那他们不应该拿的，其中就有这个人名叫亚干，他拿了一些巴比伦的衣人的这个衣服啊，名贵的衣服，对吗？还把一些金啊银啊都在他的底下，他以为没有人看到，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神看见。在那里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弟兄姐妹，不好以为我们所做的没有人看见啊！即使没有人看见，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是神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看重这一点，就是我们所做的神看见，这是主要的。人看见没有看见，这个 不重要。我们心里没有想到这一方面，因为我们没有尊神为大，这只是反映出我们的心。若我们尊神为大的话，我们就会想到，我知道神在看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我就不用去理有没有人看见，我应该做不应该做，神有权来定，所以我们要顺服神。那耶稣呀，就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亚干和一家人，他们要付出代价，他们以生命来赔上他们所做的。你看，当时这律法是何等的严厉，犯罪的人就要面对这个后果。那解决罪了之后呢，他们就攻下了埃城。所以当这个中原在中间的这个地方的城听见耶利这以色列人打败了耶利哥，打败了埃城，他们就很害怕。因此呢，就有一群人从基遍，从你图有没有看到基遍 ？OK， 从基遍来见耶稣亚，然后基遍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看我们的衣服已经将旧，我们的鞋子将旧了，看我们的这个装水的皮带都要破裂了。那我们来是要与你立约。”不要打我们的城，我们归顺你好了。那耶稣亚就以基遍人立约，神说：“耶稣亚，你没有寻求我，你没有问过我。”你看，这时候耶稣亚受骗，因为他没有把事情交托给主。这里的功课是，我们无论要做什么，都要先交托给神，不要冲动，因为神给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我们要用时间来等候神。所以弟兄姐妹，年轻青年人，你在等候神的旨意，无论是在找你将来的事业，你的配偶，记得用时间，用时间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个是值得的。因为当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将来你就不会后悔。但很可惜，很多人很冲动，要赶快的我要结婚就赶快的结婚，对吗？这是不行你知道婚姻是终身的事情，那为何不用时间来等候神呢？好，从第十章，约书亚第十章呢，我们看到现在约书亚的战略呢是往南下，从基甲他们往南下在这之前，南城有五个王，他们联盟在一起， 圣经告诉我们有耶路撒冷王，有没有看到耶路撒冷那个城？看到吗？看，看下面，然后有西弗伦王在下面，有没有看到拉加王？拉基算拉基，不是那个拉基的拉基哈，吉祥的吉是吗？啊，吉 ，OK， 所以还有一个伊吉伦王，还有一个是耶莫。你会发觉到耶莫这最后一个名字，他的地方不在这个图里头啊。因为我在查考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这个图把耶莫漏掉了？那我一直去找，无论是找中文的查经或者英文的查经版呢，他们都一致说这个拉莫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圣经的记载，历史呢却没有提到这个地方啊。换句话说，目前考古学还没有挖到这个地方。若你对考古学有兴趣的话，你应该组织一个队伍去那边啊，大概是在那个地区，看你找到吗？可能你能够找到，你是第一个找到这个地方的啊，过后你会变成了很有名啊。但这个地方圣经确实的提到这五个王联盟，但第十章呢告诉我们，约书亚以色列人呢把这五个人的军队呢追杀，杀到基遍到马基大啊。在马基大的时候呢，敌人尝试退到这伯和伦，有没有看到伯和伦在中间的那个地方？伯和伦有没有看到在个子下面啊？那个四方形的个子下面，伯和伦对吗？就但是在路途中呢，神又行了一件大奇事。根据耶稣啊第十章十一节，神使冰炮降下啊。那因为冰炮，当我们讲到冰炮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是小小粒对吗？我看在六月份在五级八度不是有下冰炮记得吗？啊，首次哈，我们很多人都是首次听到有这个冰炮的事情，对不对？其实虽我不住在五级八度哈，不过很多年前我在怡保哈，有一天早上突然间很多好像石头掉在那个沙砾屋顶，我以为有孩子在丢。当我出来的时候呢，我试到很多粒这种冰炮啊，那不是小小粒，蛮大粒的啊。所以在中东呢常有这样的现象，很大力啊，意思就是说会害人的冰炮。那敌人呢就在路途中被拦阻了啊。那耶稣呀继续的率领军兵那下到这利那，然后进去拉基，然后下去直到下面的那一个城，有没有看到？好，你可以看到照着那一个路线你就知道哈。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图，你读耶稣亚记第十章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非常的清楚啊。那你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其实很有趣啊，历史看历史就是这样对吗？希望这样能够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十一章我说是以色列人往北上攻击北部的城邑啊。那同样他们是从基甲这开始，为什么从基甲呢？因为过了约旦河呢，他们在基甲安营，换句说他们的这个总部是在基甲中间那边，有没有看到？所以以两支箭好像火柴在中间那边 啊，你看到基甲从那边就往北上。那今天我们的经文第一节讲到夏所王耶宾，对吗？那夏所在哪里啊？你在上面看到上面去，哎，不见了，不用紧，看你的图啊，看你手中的图，在上面有没有看到？那他上去开了好像五个这个抓啊，鸡的抓，对吗？啊，你看到吗？他画的好，蛮好看的哈。那个在右边的，你会看到夏所啊，所以在有这些的城的王呢，就想到要联盟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打仗的策略非常的成功，那他以马顿还有申伦还有亚萨这几个国家呢在联盟。但神告诉耶稣亚，我已经将这些国家，对不起，将这些城呢交在你的手里啊。这个是在第六节，有没有看到？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们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啊，那你看第一到第五节呢？你看到很多名字，对吗？啊，那如果你用这个图回家慢慢的看，你就很容易看得明白啊。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我说哇，这些地方我将指给大家看，对吗？所以我就去网络找了这个图，而我看到这个图呢画得非常的清楚啊，还有给你那个往南往北的这个方向给你看到。好，看了这个图，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我要把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五节简单的分成三段。前五节圣经记载有关北城联盟的事情，那刚才我已经略略的提到。第二段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当敌人增加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或者以色列人在这一段经节里头呢，就讲到以色列人，若我们有人来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六到八节，然后从九节到最后的一节十五节呢，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事。首先，我们再倒回前五节，前五节给我们看到这王想到联盟，这是很明智的或者聪明的一个策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夏所是迦南地最大的一个城，面积有200英亩。那耶利哥城呢只有6到7英亩，换句话说这夏所城呢比耶利哥大多少倍？约30倍了哈，对吗？若是耶利哥是7亩的话，那夏所是200，是大概 这整三十倍的这个面积将大。那一个阴谋有多大？我从电脑也看也读到哈，一个阴谋呢，就好像美国足球场，你知道美国的足球场不是我们的足球场哈，是美国的足球 American football 啊，比我们的大一点，对吗？它的足球场啊的200倍，一阴谋是大概一个足球场大概啊，因为那个足球场呢是少过一个阴谋。所以这样的大概的一个印象，给我们看到下索比耶利哥大，那他们的军人也应该比较多。根据历史的记载呢，他们的这个马车哈是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啊。当然你说马车哪里有先进，我是说当时是最先进的哈。那从考古学的这个从地里挖出来的哈，有这马车的残骸留下，他们发觉到他们的马车在轮子里啊还绑了一个很利的剑，而这个剑是吐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马车走的时候，它不但把人撞倒，就是甚至你闪了那个马车呢，你也被那个利的剑杀了。明白吗？那两个轮子啊的旁边两支箭这样吐出来，他走的时候是没有眼睛的，你可以闪了马车，但是你闪不掉那两支箭。所以他们作战的策略其实是非常的厉害，但他们还是害怕，所以就找了其他的这城的王要他们联合。这前五节告诉我们，当告诉我们敌人就是以色列的敌人增加了。那当敌人增加时，我们要怎么办？你看神把这一处的经文记载在这里，让我们去看到，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真的我们有敌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那首先讲到有敌人，我们不应该出去以人为敌啊，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的行为与言语来与人对敌。神要我们与人和好，神要我们有好的见证，神要我们守真理。但弟兄姐妹，当你守住真理的时候，可能会面对的就是有人以你为敌。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甚至不认识你的人，因为你为真理的缘故，他们可能以你对敌。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有怎样的反应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下他们的马的蹄颈，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第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忽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西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西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所以你看这些地方的名字呢，若你照着你的这个讲义啊，对不起，你的这个图片呢，你就会看到地方的位置 第七节，圣经说耶稣呀率领一切兵丁啊，那你记得吗？当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时候，探子对耶稣呀说什么？那个城非常的小啊，我们只要派两三千个人进去呢，就能够打败了那个城。那真的，他就派了三千个兵进去呢，却给敌人追到他们赶快的逃跑，甚至呢有人被杀了。那在那一章经文里头，圣经有告诉我们说，耶稣呀本应该将所有的兵都派上场啊，当他们重复打埃城的时候呢，这一次他把所有的兵丁都派上场。所以在这里第七节又告诉我们，耶稣呀把所有的兵丁呢都派上场了啊。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呀学习到这个重要的功课。这里有三件事情我要大家注意。首先，神告诉耶稣呀说，你不要因他们害怕。第六节，不要因他们害怕啊，不要因为他的地方大，兵丁多，连他们的武器在那时候很先进而害怕。当摩西差派十二位探子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回来十个探子对摩西说，我们不能够进去迦南地，原因是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巨人。这可见迦南地的那些城邑的百姓哈，人民他们的体型比犹太人高大。那这十位探子说，我们只不过在他们的眼里是蚱蜢，不但是脚，用脚踩下去就完蛋了啊！所以这十个人呢害怕，说不能够啊。虽我们带回来的这些果子啊，证明了这个地方是一个肥美的地方，但是因为敌人太强了，我们不能够进去。剩下的两位，耶稣亚加勒，他们说我们可以进去。为什么呢？当你读到他们说我们可以进去的时候，他们说因为神应许把这地方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是神应许，还是看到我们要自己去打？所以第一个功课，不要害怕，就是当你所做的是对，是合乎真理的话，你不需要害怕，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神会来为你解决。但我要提醒大家，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因我的罪而引起的。若不是的话，那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这个考验把它交给神。若是我因我出的问题，那我需要悔改，我要求神来饶恕我。所以这两位探子耶稣亚加勒看到的是神你应许我们的，所以我们必定会拿下这个地方，因为神你应许给我们啊，这个战争进去夺取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是神你会带领我们。同样，当神带领我们经过一个艰难的考验，这是神带领我们，我们怎样去面对考验呢？那我们人都不喜欢考验，对吗？不喜欢考验，为什么要面对这样的挫折？尤其是这个挫折不是由我引起的哈， 所以我们每次都会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别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是我？而其实不是别人没有，每个人都有考验，神用不同的方式来考验我们，明白吗？所以那个是考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要依靠神，靠神必然得胜。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我们认识神。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的后段有这样的一句话，但以理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看，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就懂得怎样去行事。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行，所以我们面对问题，唯独认识神的旨意。那请问你认识神吗？对，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认识神不足，对吗？那好，我们就更追求认识神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追求的心？在这里我要说，若我们可以的话，我们要来查经祷告会，因为我们有查经。我们要来主日学，因为在主日学里头呢，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查考圣经。那我们也要常常来敬拜主，因为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刚强行事。我要大家看一篇的经文，请打开到诗篇三十三篇十六到二十二节。你依靠的是什么？诗篇三十三篇十六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读的时候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的是谁。诗篇三十三篇十六节，一起读：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帮助，是我们的盾牌，我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他我们向他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等候他的人必得他的帮助，因为神要成为他们的盾牌，依靠他的人的心必要得喜乐。我们要仰望那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是从上帝而来。第二件事情我要大家注意，就是我们要随时奉命，随时奉命。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工作。这里每一位，无论你的年龄多大，神在你的身上工作。你没有听到神在向你说话？你没有礼拜天起来，然后有话对你说，你要预备提早去教会，预备心敬拜神，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有没有很细心的在听神对你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向某个人传福音？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好像你到医院去探访的时候，那你跟这位家人讲话或者弟兄姐妹讲话，那你没有想到那个人在注意听对面的床，那个就是给你传福音的机会，你没有想到啊。所以我们要随时奉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哈，在第七节呢，以色列人忽然呢，这个袭击或者去打那北城的这个军队。第七节，在米伦水边忽然向前攻打他们。当我们读到这个米伦水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米伦水边在哪里，对吗？所以又用科技哈，用电脑你去找一找，米伦水边呢，其实是一个在海拔4000尺上这个山上的一个湖，是一个湖，那是在山上。那为什么敌人会在山上呢？我们知道作战呢，你要上风的话，你要从高处嘛，对不对？你才能够看到敌人来。但是你知道吗？敌人的弱点在哪里？他们靠马车。那山上怎样靠马车呢？他不可以坐马车这样的冲下来嘛，对不对？所以当以色列冲上山的时候呢，那敌军呢，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因为坐马车需要时间啊，上马车需要时间，对吗？啊，所以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以色列一上来就很快的把敌军呢打败了。所以这里圣经没有讲是神在带领他们，没有提到，但是很清楚的，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可能知道敌人在那个地方，可能他有探子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在那个时候要去打敌人是最好的时候，耶稣也不知道，是神，神说现在你立刻率领兵队上去，随时奉命。弟兄姐妹，你有想到我是一位基督徒吗？我们要奉神的命，神差遣我们就去，我们是否预备好呢？最近我们谈到中文部的同工在一起侍奉，我有提到说，虽一半以上的弟兄姐妹都参与事工，我是希望看到整体中文部能够参与事工啊，因为侍奉神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分，那我们有足够的单位让你来参加这个侍奉。你没有听到神在催逼你，弟兄姐妹参与侍奉。我们的诗歌班人数算是蛮多，但我们还是可以加的，做招待的，探访，我们需要一群在时间上允许的比较自由的去探访，因为你可以看一看 有好几位年长的他们不能够来教会，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配搭去探访他们。因为我发觉到每个月我不能够到这一群不能够教来教会的弟兄，时间不允许我到他们的家，就是每个月一次都不行。若你可以以我配搭的话，就是我去几个地方你去几个地方，你看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就可以常常的探访他们。你愿意付出这个时间吗？随时奉命。愿我们知道遵守神的话语是最安全的，遵守神的话语是最安全，换句话说顺服是最美好的，顺服就带来福气。这是生命记第28:1-7所讲的，不久之前我才用了这一段经文与大家分享。所以愿我们看这个顺服的重要性。所以因为耶稣亚能够顺服神，你看到这个北城的王呢，他们呢被分到许多地方去，散了，神把他们分散了然后使到耶稣亚能够一个的一个把他们打下，最后耶稣亚遵行神的话语，耶稣亚把这些城里的人都杀尽了，灭绝了。来到这最后的一点，我们都知道很多不认识圣经的人，他们对这一段的记载有很激烈的反对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这不是等于种族的屠杀吗？ Genocide 把他们都杀了。但是这的确是神的话语，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耶稣亚记》11的时候，大概在还没有到15那里，有一句话说：“照着摩西所吩咐的。”你看，不是耶稣亚，在摩西的时候，神已经吩咐他们。那你想，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这样做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神看见的与我们看见的不一样。神知道，若把这些敌人留下来的祸患，只有神知道，他知道。第二点，神他有主权，这个我们必须相信。那第三是个很实际的一个答案，就是那时候的迦南地的人，他们非常的败坏。在那时候，一切最恶的事情都是从迦南地而出的。什么恶的事情呢？比方献婴，就是把刚出生的孩子、出世的孩子献给偶像因为他们认为呢，把纯洁的这人，那纯洁的人谁是纯洁来到我们这个年龄呢，我们已经犯罪了，他们也知道所以我们的血不纯洁了，最纯洁的就是这个 baby还没有犯罪，对吗？把它献给神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这个拜偶像的仪式 那我们还记得在新加坡好多年前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在大巴窑，这个人把两个孩子杀了，喝他们的血啊。那若你还记得喝童子的血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还很纯洁嘛，他们要从他们的血得到一些特别的力量，所以这种的信念老早在迦南地就有了啊。好，还有在他们的殿宇庙宇呢啊，你知道他的庙宇呢就是他们的所谓红灯区，我们红灯区我们明白对吗？因为在殿里有妓女，他们以为这在殿里有这种关系是敬拜神的一种方式，这是非常恶的一种想法，不是性是恶，而是人的思想是恶，人的行为是恶，所以他们想到是这样。是神看到这些迦南地里的罪恶，我们说罪恶滔天啊，所以神说把他们灭了。那神有没有给他们机会悔改呢？有。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记载的时候，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说一段长久的时间神给这些人有机会，但是他们不悔改。所以我们说这些人选择死在他们的罪恶和过犯之中，他们选择。所以凭这几个原因，我们说神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神，只有他是主权，没有人能够有这样的权利，神有。所以神吩咐耶稣也说把他们灭绝了。 OK， 当以色列人在居住在迦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我们灵命里头呢，我们说我们在主里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请问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主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愿主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陶造我们啊，愿我们的生命是一天新似一天。 OK， 不是最后的。当敌人增加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弟兄姐妹，你要信靠神，唯有信靠神啊，知道我们面对敌人，这个战争不是我的，不是人的，是神，神必定为我们打这个仗啊，我们要相信，继续顺服神，要继续啊，因为有时候时间拉得太长哦，我们会说，哎，为什么依靠神，我自己来解决好了。啊，就在这方面呢，我们出了问题。当你决定自己解决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啊。第三，等候神，神会向你说话。OK， 要随时奉命，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记载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把这一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要我们从历史里头学习到这个功课，就是顺服和等候的功课，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必定会受考验，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在考验的时候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继续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